谢主啊！我从七月底啊到九月初在国内啊，在国内宣教。我和吉莉安还有我们两个孩子哈、啊，也都回去了。那在国内，虽然说现在整个大环境哈、啊、对基督教有逼迫啊，有各种的压力啊，甚至有的曾经传过福音的人还不敢见我们。啊、但是看到的是教会啊。还是在复兴，还是在兴旺啊！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中国啊，在大陆啊，借着这种逼迫啊，借着这种压力，弟兄姊妹信主的信心没有被压垮啊！我认真看到弟兄姊妹的渴求啊，他们传福音的热情啊，他们服侍主的热情，都深深的激励着我们啊！那大家现在看到以色列哈、啊，它看起来很繁荣、很富强，科技上也很发达，啊，大家都看到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强国，强国之一吧。但是你有曾没有想过哈、啊，以色列人啊，在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很艰难的时期。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以色列在历史上，好在初期的啊历史上所经历的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。那他们在这一段时期是怎么样靠着神走出来的？那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启发。啊，刚才读到的这个出埃及记。23章的20节到25节啊，这段话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人传讲的信息。当时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，行进在西乃的旷野中，摩西呢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人呢就在山下。后摩西的下来啊，那当时他们离开埃及地以后，来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中，大家都知道沙漠中寸草不生，缺衣少食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何时能够走出旷野，以色列人心中我想大家都可以料想得到哈，他们心中充满迷惘，充满忧愁、埋怨、焦虑、惶恐不安。正在这个正当此时的时候哈，摩西从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以后，下山特别把这一段话带给当时焦虑不安的以色列人。啊，这段话对以色列人有特别大的安慰，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旷野这个艰难的时期，不是靠他们自己可以走出来的，在旷野这个时期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道路为他们预备，而且神告诉他们，他必带这些以色列人走出这茫茫的沙漠。那这一段话里面包含了神给以色列哪些方面的安慰，或者哪些方面的应许呢？我们看这一段话里面至少神在这三个方面来安慰以色列人。第一个，神差遣使者引路。在出埃及记23章的20到21节哈，经文上面上有。摩西向以色列人说，看了、啊、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大家知道在茫茫的旷野，那是没有指南针哈，也没有 GPS， 你就说是套分东南西北都很难分清楚。 这么大的旷野，以色列人要绕来绕去的认清前面的道路，前面的方向，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。尽管有摩西带领他们啊，若是没有神在这里给他们应许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引路，意思就是引路，还要在路上保护你，而且告诉他们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预备的地方就是迦南嘛，啊，他们的终点站是在迦南，也目前的话是在旷野的中间。那神怎么样来引他们的路啊？其实我们看出埃及记很多地方啊，就提到神借着营柱火柱引领他们，神也借着银彩引领他们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在民数记9:21-23，二十一节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，有银彩在帐篷上、帐幕上，早晨银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昼夜银彩停在帐幕上，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。银彩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是两天，是一夜，是一年，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。但银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，他们没有迷失方向。很重要的就是有银彩在指引他们，有银柱火柱在引领他们，对吧？那银彩或者是说银柱火柱就像 GPS 一样，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你们现在该起行了，到一个地方又银彩又降落在帐幕上，你们现在该停留下来了，而且该停留多久，两天、一夜、一年，那个银彩都会告诉他们。银彩停留的时候你们就驻留下来，银彩收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起行。这就是神的使者用这样特别的自然的方式在引领他们。那同时大家看到，我们看一下图片，这就是银彩啊，那银彩就是在帐幕的上面啊，以色列人就是驻留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，驻留多长时间，好，银彩都会告诉他们，好，很特别，这是自然跟神借着自然跟以色列互动的一种方式。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，好，那走的方向的话哈，那白天有银柱，好，你看在银柱在前面在带领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是神的使者，就是神自己。那夜间的话，有的时候夜间也没有休息，也不能睡觉，有的时候要夜间行走的话，夜间的话你没有灯肯定也走不了路，那很奇妙的话，夜间就有火柱照亮到前面的道路，就这样的引领他们前面。那他们这样一路上走下来，都有神的使者带领他们，最终呢走出了这个沙漠旷野，走到了神应许的迦南地。那这一段对我们有什么学习？好，我们今天好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，就有如同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一样。你不是说哎，这个世界没有沙漠吗？这个世界确实，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青山绿水哈，美好的环境哈，没有沙漠，确实。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，充满了诱惑，充满了环境的艰难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种的疾病，各种生活的压力。好，那最大的背后就是仇敌魔鬼，他要阻止我们这些基督徒走一条归回天家的路。我们知道神最终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是在天上，就像当时他们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在迦南一样，因为在天上有一切的丰富，神要我们走一条 归回天家的路。那在这条道路，在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你看似说，哎呀，不是很容易吗？这条路有穿，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喝的，有什么都有，我还担心什么啊？那这是不同啊，我们走的是一条属灵的路。那在这条道路上也充满魔鬼撒旦设下的各种的计谋，各种的拦阻，各种的搅扰，来阻止我们只回到天家啊。所以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若是没有神的引领，或者说我们若是不跟从神的使者的引领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啊。其实走，当时以色列人在走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也有一大批的以色列人倒闭了，他们也曾经迷失了方向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，也一定要紧紧地跟随神的使者，跟随神的使者，以免我们在遇到各种的考验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可能会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我记得我当时哈，刚刚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哈，我自己哈，在认识人关于我自己前途，关于我自己人生的方向上，我有一个定位啊。当时就是说，移民以后能够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啊，能够好好的啊与家人啊同住，好好的教育孩子啊，这就是我人生的最好的一个方向。我这一生走过来，好像也就满足了。那其实这是我认识神以前的一种人的想法，可是后来我才渐渐发现，我人生的路并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，也不是凭我自己己意要去走的一条路，因为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带领啊。那后来慢慢就是前知我，神就向我显明的旨意，要把我招出来，让我前知的来服侍他啊。那这条路从他招我到现在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啊。那这样子走下来，我才觉得啊，如果是照着我人生的当时刚刚移民过来最初的想法，我照着我自己设计的那条路去走的话，我可能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，我可能会迷失在人生的方向里面，甚至我所想象的那个美好的梦想还不一定能够实现。后来就是当神开启我以后，招我以后，走出来以后，跟随神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哇，我前面有神的带领，才清清楚楚明白我人生的道路是该怎么走，我人生的方向是该怎么走。那跟着他走，一直走到现在啊，我不担心前面还会怎么会迷失，还会走不出去，因为我就紧紧抓住神，每天都有跟神的祷告灵修啊，都有服侍的生活，那这样自然神他就会亲自的在我前面引领啊，你今天到哪里停，明天该做什么，后天要怎么样啊，神都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计划就放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我不知道大家个人你是自己设计你人生的道路，还是有神来带领走你前面人生的道路，这个很重要。若是说我们的人生放在神的手里面，由他亲自的带领啊，他当过去是引住活住，今天啊，神借着环境啊，借着他的话语啊，借着我们啊各种的啊，神给我们的这个交通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什么是一条有价值的路，什么是一条有意义的道路啊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第二个，神给以色列啊的应许啊，神为以色列人征战。我们看经文，在22到23节，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二十三节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何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啊，当时大家读埃及出埃及记读过的哈、啊，通读埃出埃及记的弟兄们都知道，旷野里面有很多很多以色列的敌人。啊，那这些敌人，或者是说这些民族，啊，他们见到这么大的一支军队，他们巴不得要出灭这一支神的军队。他们害怕以色列人来到他们土地的时候，会把他们的土地夺去，会把他们的家产夺去，会把他们的城池夺去。他们对这支民族充满了恐惧。所以只要我们看到，无论以色列人他行到哪里，当地的那些民族啊，游牧民族都想方设法的要除灭他们。我至少可以点几个民族啊。第一个啊，在旷野信的旷野，在利非定的一个民族叫亚玛利人啊，当时还知道亚玛利人来围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在信的旷野行走的时候，那摩西就和亚伦父儿上山啊，在山上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山下呢，耶稣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同亚玛利人在征战。我们想想，可想而知，当时以色列人一路上很疲惫，缺衣少食，没有什么装备，也没有什么军队的信念。面对着这样子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来围剿他们的时候，若是靠他们自己，我们想一想，他们能够得胜？他们能够胜过这个当地的这种强悍的民族吗？不大可能。对不对？但是很奇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不是他们最终打败了这支好吧围攻他们的仇敌，而是神在帮助他们打败了这支仇敌。怎么样打败？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，耶稣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在下面就击败了他们。当摩西的手垂下来的时候，意思是祷告没有的时候，没有神的介入的时候，仇敌又把以色列人打败，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很多的回合，直到摩西的手一直举着，亚伦和父儿扶着他的手在举着向天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，神就来帮助以色列人，直到他们击败了啊这个亚摩利人，把他们赶走啊，这就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啊。那神就应许他们说，我要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们的敌人做敌人。还有大家还记得在他们行进到摩押地的时候，摩押王也想出灭以色列人，他知道他可能打不过以色列人，他想了一个计谋。什么计谋？就是请巴兰，对，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咒诅就是可能应用民间的一些邪术巫术，招那种灵界的那种邪恶的势力要来击垮这个神的百姓。但当巴兰正要出气为这个摩押王效力的时候，以色列啊，这个耶和华直接跟巴兰说话，你不可咒诅我的百姓，你只可能祝福我的百姓。所以巴兰他也，神直接跟他说话，他也不敢违背神的命令，所以去到摩押地的时候，他没有照摩押王的话去行，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来祝福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一次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也是耶和华在帮助他们得胜，对不对？还有后来我们也知道，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来到迦南地第一座城，堵住了他们的路，挡住了他们前进迦南的路。那座城就是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墙很雄伟，很高大，里面的那些守军也很强悍，那他们也很难攻下来这座城。 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以色列人，你们就围绕着城转啊，一连转，每天转一次啊，转七天啊，一直围绕着城，最后转到第七天的时候，一起呼喊的时候，那座城墙就倒塌了，就倒塌了。所以他们就不费一兵一卒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这个城就攻下了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们也看到，当耶稣亚带着耶稣亚和这个加勒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迦南地的那些民族啊，摩押利人、何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啊，那些人啊，神都帮他们一一的剪除，结果他们就得到了神应许的那一块迦南地，然后就打土豪分田地啊，最后他们十二个民族除了利未这一支民族，神让他们做特别的祭司，没有参与分土地以外，十一个民族都分到了他们当得的土地，是不是？所以看到他们在这一路上所遇到的一个一个一个的仇敌，完完全全是耶和华神帮他们击败，帮他们击退啊，帮他们获得了迦南的美好的这块土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同样好，我们会面临着各种仇敌的攻击也好，各种环境的艰难也好，各种身体上工作上、家庭上各种的挑战也好，只要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会担心、会害怕，说哎呀，让这些敌对的环境来压住我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走出来，我怎么样能够胜过。但是我们紧紧抓住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，我必把你的敌人当仇敌，我必击败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各种的难处，不要害怕，我们要的就是紧紧的依靠耶和华，依靠我们的神。像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的这些敌人的时候，当神的能力显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些仇敌就败退。所以当神的能力显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敌对的环境，所遇到的这些仇敌的各种的搅扰和攻击，仇敌一样的会在我们面前败起。这是最终神帮助以色列人征战得胜，所以耶和华神是他们征战的大旗。最后神怎么样来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啊，我们看神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，在经文25节26节这里有说到啊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以你的粮以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没有堕胎的、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年日的树木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旷野当中，食物的供应应该是以色列人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旷野它不能够栽种嘛，而且当时神给以色列人在旷野也不是吩咐他们在旷野去种粮食嘛，对吧？是食物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是水源的问题。他在沙漠里面找到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有些电影哈，有些人要骑骆驼穿行沙漠的时候，常常会水用干了，最后找不到水源啊，就干死在沙漠里面。这一次八月份啊，我们孩子参加了一个沙漠研修营啊，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组织的一些青少年的在沙漠 沙漠里面的一个体验的活动，好，我们也让孩子抱人去参加了。好，那他经过那一段时间的体验以后，他感触蛮深的啊。那确实沙漠那个环境哈，生存很艰难。但现在的是他们体验可能就是沙漠边边哈，他们有现成的水啊，有帐篷啊，都给他们设置好，只是说他们去感受一下那个沙漠的环境是怎么样。那感受回来以后，对他们啊，对孩子的一个就是这个实地的一个教学蛮有帮助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在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，食物的问题啊，水的问题，而且他们还要生产嘛啊，这四十年旷野之行的时候，他们还要孕育下一代，那下一代的生产的问题，怎么样照顾婴孩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生病的问题啊，那中间还会出一些瘟疫啊啊，或者各种各样的疾病啊，生了病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沙漠当中四十年的生存，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生过的，或者能够生出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要说四十年，我们就是去沙漠几天、几周，可能都没办法适应那个沙漠的环境。但是在这样极大的一个考验的面前，神怎么样超自然的来帮助以色列啊？我们看到他应许就说，他必赐福以你的粮，以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以色列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是什么，大家都读过圣经都知道，对吧？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啊，每天都有玛纳下来，除了礼拜天，礼拜天是敬拜神的，神叫他们不要工作啊，每天都有玛纳从天降下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用耕作，不用去劳力，他们就有食物了。那水的问题怎么样啊？神也常常就借着云柱火柱也好，借着云彩也好，在带领他们经过有水源的地方，而且经过有的水源不能喝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有一个地方的水是苦泉，那个水不能喝的，喝了是有毒的。那神就让摩西他们就丢了那个树枝哈，丢在水的里面，那个水就变甜了，从苦的泉水变成甜的泉水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喝了。有的时候呢，经过就是一连几天都可能没有水源的地方，那神怎么办？怎么帮助他们？神就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好让磐石里面可以流出泉水。当最后一次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实在是太悖逆了，他经历了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经历了神那么美好的供应，他们还在抱怨神，在抱怨摩西啊，在遇到一个干旱地方的时候，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饮水的需要，那摩西都已经烦得不行了。结果是摩西当时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出水，他击打磐石出水，击打用他的杖去打那块磐石，我都可以想象到摩西那时候多愤怒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些不思悔改的人啊，不听教训的人，我实在烦你们不行，很愤怒的拿起杖来打磐石，磐石也出水了，以色列人也喝到水。可是摩西因为此就没有进入到迦南最后的一战，迦南就有点遗憾啊。所以怎么说，我们从整个他们的食物供应上来说，同样是神在供应他们的需要。若是没有神这种神迹奇事显现出来，没有神的介入，他们的食物没办法解决，没办法解决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在行走这一条属灵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要仰望神对我们的供应。好，无论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在读书，好，在大学里面，我们需要完成学业，对不对？需要 有一个好的专业能够顺利的完成，我们同样有仰望神。当你毕业以后，我们需要一份工作，同样我们要仰望神，寻求神的工作。我们中年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家庭，我们需要工作稳定，我们需要家庭的和睦，我们需要身体的健康，好让我们能够供养家庭。那我们同样要仰望神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同样我们服侍各样的爱心，我们的恩赐，我们都要仰望神，我们需要神来供应给我们。他说从以色列人当时行走旷野的道路，神对他们的供应，神也同样今天会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环境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走的路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一条跟随神的道路。你这样的信心的跟随下去，神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，这里都说他都要祝福你。二十六节，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50-60万人，当然加上男丁可能几百万人，男丁女丁孩子200多万人，他们40年在旷野行走以后，同样他们虽然老一辈的以色列人倒闭了死掉了，但是他们新的一代以色列人，神又保守他们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了，而且成为一支强壮的以色列民族。神没有因为旷野的这种艰难的行程让他们销声匿迹，没有让他们的人数减少，没有让他们缺衣少食。经过这40年的这个行程，神反而让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，后来进入迦南地，把迦南各个民族逐一的赶出去，最后他们成为迦南地的主宰。感谢神，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神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，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谢谢你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段艰难的时期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都这样的来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，祝福他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跟随你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同样需要你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我们所需要的爱心，我们所需要的身体的健康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物质上的需要，我们都有仰赖你。你就用你的使者带领我们前面的路，让我们主啊在回归天家这条道路上，我们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，直到你把我们带回天家的那一天为止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大大的兴旺福音，兴旺我们身心灵的健康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